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7331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大庆七旬老太韩丽华被非法判刑8年。曾遭冤狱15年，几度命危，辽宁刘梅又被冤判2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中共执行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打着清零、扫黑除恶、二十大维稳等幌子，继续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打压迫害。2022年获知172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含冤离世，633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此外，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有733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其中被绑架3488人，被骚扰3843人，240人被强制送洗脑班，2193人被非法抄家，128人被强制抽血，并包括采集头发、录声纹、录指纹、脚印、采唾液、做 DNA、验尿等。绑架骚扰迫害分布于中国大陆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绑架人数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黑龙江、河北、吉林、辽宁、四川、湖北、北京、湖南。骚扰最严重地区依次为河北、山东、四川、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辽宁。洗脑迫害最严重地区是湖北、四川和山东。有971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90至100岁9人，80至90岁197人，70至80岁438人，60至70岁327人。这些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公务员、大学教授、教师、副局长、董事长、总经理、翻译、医生、工商局干部、地税局干部、警察、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画家、会计师、程序员、设计师、广播电台主任编辑等社会各界精英人士。2022年，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人民币2962249元，美元19311元，82人被非法扣发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韩丽华老太太于2022年8月2日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已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50000元。韩丽华家住大庆市让胡路区采油六厂庆四村，是采油六厂退休职工。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韩丽华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判刑7年，在拘留所、洗脑班、公安局、看守所、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11月22日，韩丽华被大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铁人分局20多个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当晚他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2022年7月1日，韩丽华被通知开庭，韩丽华去了法院，因没做核酸不让进，没开庭，检察院给了一个量刑建议书，量刑8年并处罚金。7月1日这天，负责此事的警察说要带韩丽华检查身体，如身体合格就送看守所，医院检查韩丽华高血压，看守所拒收， 那一天警察送了三次，看守所也没收。8月2日，韩丽华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庭审。11月，韩丽华因为体检呈现高血压状态，看守所拒收，一直在家。12月29日，韩丽华的儿媳收到一个来自大庆让胡路区法院、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共同发出的信息，告知大庆让胡路区法院已于2022年12月29日审理完毕，并向他送达裁判文书。2023年1月3日，大庆让胡路区法院通知韩丽华次日到法院取判决书，而他拿到的判决书上的日期写的是2022年12月28日，意味着审理之前已经判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东港市5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梅，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遭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13年。期间，他被迫害出心脏病、肺结核、小脑萎缩，几度命危。2021年11月，刘梅再次被绑架诬告。2022年12月13日，在丹东镇安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刘梅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做人做事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无论在单位、社会、家庭，刘梅都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更好的好人。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每年都是单位的先进个人。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刘梅因为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被非法抓捕，并被多次残酷折磨迫害。2021年11月7日上午，刘梅在去市场的路上被警察堵住搜包，然后被劫持到向阳派出所，又强行搜身。警察周姓宇提审到傍晚一无所获，教导员于本又骗刘梅说，你这都不是个事儿，赶快弄弄，两小时就放回家。他把五张写有真相的小卡拿来，对刘梅说，这些是你的，就走个程序，签个字马上回家。在于本的诱骗逼迫下，刘梅签了字。晚上刘梅要求回家，于本又骗他说，现在是疫情，得做核酸看看有没有感染。结果刘梅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15天后，刘梅因医院检查身体不合格，看守所不收，但于本最终还是强行把刘梅送进看守所。11月30日，诬告刘梅的所谓案子被移交到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一周后，刘梅被检察院非法批捕。因身体原因，刘梅2021年12月17日从看守所回家。2022年，于本多次找到刘梅，骗他在取保单上签字，欺骗他说是为了撤案。直到10月11日，于本和警察周姓宇通知刘梅去检察院帮他撤案，因此刘梅还带着撤案申请。等见到检察官，刘梅才知道于本又编造了假材料报送检察院，检察院下了起诉书。事实是10月11日，检察院通知于本带刘梅到检察院，要把诬告刘梅的案子往法院移交。当天所谓的案子被法院受理，刘梅因身体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12月13日，丹东镇安区法院非法开庭，刘梅的律师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但12月29日，刘梅还是被非法判刑两年，罚金3000元。刘梅现已上诉到丹东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在2023年元旦到来之际，明慧网收到了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的新年贺词，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
法国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尊敬的师父好，在师尊的无量慈悲救度下，新的一年来临了。值此辞旧迎新、天地感恩之际，法国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并献上诗歌一首，题目是《又临新年》。法正鸿蒙又一春，连生万界碧波分，星河璀璨乾坤泰，旷宇新明大法恩。
河北省石家庄一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题目是《兔年开心篇》。诗曰：此虎年迎兔年，瘟神灭共开心篇，疫情慢已三年，末节淘汰在眼前，人渐醒红事显，三退勇士四万万，将鬼死邪党残，百年红潮气将断，劝三退传九言，收旧有缘上渡船，师导航众扬帆，一帆升起一帆赶，渡船满载是师愿，师徒团聚不是盼。
北京一大法弟子和未修炼的儿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贺词中写道：慈悲伟大的师父好，我和妈妈一起给您拜年了。我还没有修炼，但我知道大法好，认同法轮大法。我也在帮助大法弟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妈妈修炼，我受益了。我从内心感激师父的慈悲给予。师父，谢谢您。我们盼望师父能早日回归中土。我们盼望与您团聚的这一天早日到来。
山东烟台招远明真巷的一位九旬老人祝李大师新年好。他说：李大师您好，我今年92岁了，我没有修炼法轮功，可我知道法轮功真好，大法弟子是些大神仙下来救人的。几年前一个法轮功学员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说这是九字真言，还给了我一个护身符。我很爱听他讲的那些话，也真相信。我把那个护身符当成了宝贝，放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天天拿出来看看，并很诚心地天天念法轮大法好。没想到我这么大岁数了，自那以后身体还一年比一年好，能吃能睡，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生活能自理，不连累子女，我晚年得大福了。我从心里感谢李大师，诚心祝愿李大师新年快乐，也感谢那些好心的法轮功学员们给大家送福。
湖南省靖州县明真巷佛教信士恭祝大法师父新年好。贺词中说：我信奉佛教，相信生命有轮回，善恶终有报。当1999年中共开始铺天盖地污蔑法轮功的时候，我却本能带有善意的在找寻大法弟子。后来法轮功各类真相资料先后我都看过，当我把看过和读过的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等光盘和书也传给亲朋好友的时候，明白真相的世人无不对大法弟子刮目相看。我们都明白这是法轮大法在世间创造的奇迹。在这滚滚红尘中的十恶毒世，法轮大法 就像一束光，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让众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期盼大法真相能早日大白于天下。时值2023年新年到来之际，再一次恭祝大法师父新年好。
湖南邵东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贺词中说，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弟子及家人，武汉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弟子和没有修炼的家人都与中共肺炎确诊者有密接，甚至单位食堂的工人都已感染病毒。一位患者病休前每餐为我打菜，与他密接的人被感染了，但我和我的家人都平安无事。这证明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身上的能量是可以消灭病毒的，或者病毒根本就不会靠近大法弟子的。我的家人都做了三退，并每天诚念九字真言，都非常平安，谢谢师尊。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一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在贺词中说，兔年就要到了，首先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弟子盼望着师尊回大陆回家乡。作为弟子，我努力做好三件事，迎接师尊早日归来。
湖南省娄底地区一家三口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贺词中写道，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上个月我检查出血管瘤，吓坏了，我觉得自己完了，这样的病目前的医学界治不了，况且即使能治我也没有钱治。绝望之际，我想起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姐姐曾经告诉过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什么事都不想，只是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长沙的血分析报告寄回来了，我就要求再做一次加强 CT。 这次的结果是血管瘤阴影没有了，我心里清楚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大法师父的，只有今后向师父您的弟子学习，不争名利，不计较生活中的得失与恩怨，也做个好人，盼望共产党赶快下台，善良的大法弟子们不再受苦受难。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大法弟子家人恭贺李大师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现在人类正处在一个极不平凡的时期，特别是近三年来中共病毒席卷全球，危及人类的生命，我们更加感谢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感谢李大师赐予好人的福祉，我们天天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上百遍的念，因此我们全家人个个平安无恙，感谢大师的救度之恩，感谢大师教导的弟子多年来为救度众生的辛苦付出，您的弟子太了不起了，我们一定倍加珍惜大法给我们的恩惠，感谢大师的浩荡洪恩，谢谢李大师，再次恭贺大师新年快乐。
北京市民石景山八角北里特岗家属区百姓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当我们戴着三年的口罩天天核酸，回家要刷脸报数的时候，邪党没把我们老百姓当过人，在幽灵眼中我们只是任意被邪党宰割的蛋白质而已，全世界只有李大师把我们当人，派天使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们大法真相，退党保平安，我们更加认清了邪党的本质，我们欠大法弟子一个道歉，欠对李大师的忏悔。当然神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大蛤蟆死了， 共产党还能蹦跶几天呢？也许时间是留给像我一样曾经被共产党欺骗迷失的人，珍惜自己是个人吧，正邪之间没有中间地带。我们全家退党后事业顺遂，岁月真的静好，这些都是李大师的恩赐。因为我们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好。北京市民石景山八角北里百姓敬上三叩首。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染疫假象交流文章添正念》，作者燕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日。随着北京等地感染人数暴增，上周我的身体也出现了染疫的假象，有点发冷，到了晚上不知道是发热还是发烧，口干烧心，可就是这点症状就已经让我怕得不行了。我没有测抗原，家里连体温表都没有，药就更没有了，因为自从修炼后自己就没吃过一粒药。尽管那晚很难受，但我抱定一念，无论如何都要扛过去。扛其实也是人念，虽然没采取任何人中的办法，但我心里却在犯嘀咕，我怎么能染疫呢？病毒是冲着中共邪党去的，怎么会来找我呢？为什么前期的症状这么像啊？我这是轻症吗？我不知道自己误在哪里，错在哪里，心里觉得很烦，找了一堆执着心，又觉得自己可能有党文化的毒素还没清理干净，越想越觉得自己不争气，身体上就更难受了。此时的自己正念并不强，为了不让自己难受，我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但还是能感觉到身体偶尔有不正常的状态，比如流鼻涕、咳嗽、头晕。就在我还没有完全悟明白的时候，明慧网上有关染疫的交流文章一篇又一篇的出现了。看完同修的文章，我才终于意识到，从一开始我就犯了大忌，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没看清这是病业假象。假象出现时，我仍在一边对照常人定义的是否染疫的说法，一边深陷在莫大的恐惧中无法自拔。身体出现症状后，自己心里胆胆突突的，根本就没去好好想想师父针对病业观的讲法，心里也并没有真正的放下病。我一边练着功，一边还想呢，我练完了身体就舒服了，症状就会消失。这种想法根子上就是不正的。我认为自己对病毒以及其他病的认知并没有完全跳出常人的层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还是个常人，所以他到时候还要得病。一周来，我每天都有那么几次疑神疑鬼的想着，哎呀，我怎么又咳嗽了？我怎么又觉得恶心？我怎么胃口还没恢复正常？明慧网及时刊登的交流文章，让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根子上的问题。今天我学的刚好是转法轮第六讲，我十分入心地看着， 似乎才发现里面有好几处都讲到了如何从根本上去病业执着的法。师父在转法轮心一定要正这节中讲到，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还业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是啊，师父早就无数次的讲过，这不是病，不是病，我怎么还不愿按照师父说的去悟，去做呢？他们不让我好好修，好好学，我怎么能让那些业力、旧势力得逞呢？我这次在病业关上栽跟头，还与自己就想舒舒服服修炼的这一根本执着有关。在师父的加持下，十年来我一直按部就班平稳地修炼着，时间长了就有点习惯这种平稳状态了，安逸心不断滋生还不自知，生活中修炼中只要出现一点不顺心就不干了，不向内找自己的执着，还滋长了不公、心理不平衡等肮脏的执着心。这不仅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妒忌心的表现，更是不敬师、不敬法的大问题。今天我入心地看着第六讲的讲法，很多以前看到却并没在意的法理，如今读来都感到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虽然我每读一小节，身体上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干扰，但我马上心生一念，是业力不让我看，那我就偏要看。下面看的部分肯定能把我的执着心曝光往下消，所以我就是要更入心地学下去。就这样，我几乎一点儿都没走神，全神贯注地学完了第六讲。师父的每句法像行云流水一般经过我的眼睛大脑，不断地给我展现法理，我觉得自己对病业的观念破除了很多，整个人立刻感到身心愉悦。直到我写完这篇交流，我再也没有疲惫、困乏、想睡、头晕的感觉了，只觉得心明眼亮，精神头十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析大陆大法弟子染疫的原因》，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号。明慧网近期报道了大陆部分学员出现了不同程度染疫情况，他们染疫后多数人都能查找自己的不足，也有的人持完全否定排斥的态度而不向内找。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不信你们看一看，目前最严重的那些国家都是与邪党走得近的，人也是一样。那么身体内思想中有邪灵因素和党文化比较重的人在不在其中呢？ 这次的大瘟疫不同于历史上的古罗马大瘟疫，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因为那都是局部的，而这三年的大瘟疫是全球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世上的负面因素已经完全被邪灵代替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甚至大法修炼人不在法上的思想也时时被共产邪灵操控，所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得在要不要邪党的问题上表态。现在神佛正在清除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的过程中，大法弟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以往，共产邪党统治中国70多年了，邪灵因素已附体全国人民，众多的中国人早已成了其邪党一份子了，并且邪党迫害法轮功23年了，很多人仍未退党。在那个充满着邪党文化的物质环境中，大法弟子如果思想上、行为上、身体内也充斥着邪党文化，会不会引来中共病毒的攻击呢？瘟神附天命降临世间，散布的中共病毒针对性极强，仅针对中共邪党分子和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其实在这次瘟疫的大爆发中，不仅部分大法弟子染疫，许多三退的民众也纷纷中招，轻重不同。个人理解，神佛做事是多重效果，不像人一样目的单一，散布的中共病毒除了淘汰中共邪党分子与邪党走在一起的人，也在帮助不死心塌地追随中共但不知不觉中一直随波逐流的普通民众消业，也在净化人世间，也是在帮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等等。在无数众神的指示下，中共病毒不会错误攻击任何一个人，假如错误攻击一个人，瘟神可能会遭到报应。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既然染疫了，就很值得当事人认真查找自己的原因。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那么大法弟子怎么能自己先倒下了呢？可能有以下三种原因。一，修炼人思想空间场不干净，大法弟子自身空间场有共产邪灵因素，尚未清理干净，思想中有未认识到的邪党文化和现代观念，背后都充斥着共产邪灵的鬼影，害怕心、争斗心、色欲心、怨恨心、妒忌心、执着常人网络等等，这些意识不到的执着里都有邪灵因素在加强。我在染疫后的第二天12月20号，我意识到了以上问题，在中午发12点正念前清理自己时，明确了针对共产邪灵因素的彻底清除。2分钟后，我又加入了9字真言，让我的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和我一起念9字真言。很快，我身体内的生命在欢呼，众生沸腾了，真善忍的能量在净化着每一个细胞。发12点正念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经文理性中的法。如果这瘟疫是神安排的，什么办法能管用呢？因为这是神要做的，有人也知道是这样，也去求神保佑，可能还是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不好了，业力大到就是应该淘汰了。为什么保佑你？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既然我染疫了，肯定是有我的问题，对过去做过的错事，我应该真诚的向师父忏悔，希望师父再给一次改过的机会，这次一定要做好。念一出，两行愧疚的热泪像开闸一样夺眶而出，我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弟子一定改。紧接着我感受到被慈悲祥和的能量包容着，直至发正念结束。 在染疫后的第三天，感觉到有点发冷，我想可能要发烧。这时，师父在红云寺中的一首诗的标题打入我的脑子里：烧红魔，炼金刚。我马上意识到身体内正在燃烧红魔、邪灵因素、党文化观念，师父在锤炼我。此时妻子看着我满脸烧得通红，硬要我量体温，反正我没有执着，量就量吧。结果量完一看 36.3 度，他不说话了。我告诉他，这是师父在给我消业，消除体内的共产邪党因素。二，个人想到在大法弟子所承担的范围内，应该救度的是人，许多还没有三退，他们大面积染疫后造成的消业反应，是否也会反映到大法弟子身上？哪一个地区三退的人数越多，染疫情况应该越轻，三退人数越少，明真相的人越少，染疫情况越重。各位同修以法为师，可以自己对照看看。三，就是力利用大法弟子的业力，敢在这个时候趁机搞事，安排出来的消业反应和感染中共病毒症状类似，以此来考验不坚定的大法弟子。是凡这样的要坚定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不承认其安排的消业表现中走好证实法之路。完全不染疫的人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没有一丁点的邪党文化；二是讲真相救众生做得好，自己承担的范围内的大部分众生都得救了；三是能完全排除旧势力的干扰，不被旧势力钻空子。俗话说，人无完人，即使被中共病毒攻击后染疫了，也不用怕，更不要一味的排斥，因为我们都有师父的保护，针对中共来的病毒不会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当然了，硬扛也能扛过去，但是会错过提升和净化自己的大好机会，所以要仔细查找染疫的原因，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机会，把隐藏在思想中身体内的各种邪灵因素揪出来，对他们来一次彻底的清除。以上都是目前修炼状态下的一点个人认识，有不符合大法的情况，请同修们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找到自卫不公的执着，消除层层怨恨心。作者：墨西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我是一名墨西哥大法弟子，于15年前得法。在这些年里，我在修炼的路上，多次体会到大法的伟大和师父的无量慈悲。我曾学过表演、唱歌和作曲。多年来，我为国内最重要的电视频道做音乐制作，所以我的生活很优越，有一份好的工作，经济上很宽裕。因为我是单身，所以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我已经完成了为自己设定的一些常人的目标，然而我开始感到生活非常空虚，似乎我过的生活并不是我真正要的。2007年6月，我用我所有的力量请求上苍告诉我，我这一生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过着这种看似舒适和充实，但却感到深深空虚的生活。2007年7月，就在我向上苍提出请求的一个月后，大法进入了我的生活。 是在两年前在一次公共健康活动中，大法弟子送给我母亲的传单。神奇的是，有一天早上，我去看望母亲时，发现那张传单从她的包里探出头来。我读了传单，感到非常兴奋，于是找到了附近的一个练功点，第一次参加了练功。紧接着，我的整个身体就苏醒了，我能感觉到自己迸发出了能量，心中充满了巨大的喜悦。我知道这就是我的路。第一部分，经历身体的净化，见证大法的神奇。在学习了《转法轮》一书，并经历了剧烈的身体方面的磨难后，我的视野和理解力仿佛一下子得到了净化，这使我更清晰地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我心中的喜悦爆发了，就像小火苗突然变得像太阳一样明亮。我每天心里充满了喜悦，期盼着每一天的到来。我经历了强烈净化身体过程后，见证了第一个奇迹。那是我开始修炼大法两个月后，当时的表现是我的身体出现了带状疱疹，这是一种水痘病毒的变种，是人在小时候染上这种病毒后，它就会潜伏在神经系统中，当人的免疫力下降时，它就会复发。带状疱疹非常痛，因为它在神经系统的末梢表现为水泡，它很顽固，很难去除，还有后遗症，比如皮肤会留下疤痕和斑点。它出现在我的左脸，覆盖着眼睛和鼻子，我的左脸看起来像是畸形的。这种情况出现三天后，我母亲很害怕，带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责备我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并告诉我不及时治疗的危险性，它甚至会造成视网膜脱落而影响我的视力。我想起在《转法轮》中读到的，在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大法弟子不会有病，因为师父会净化我们的身体。因此我在头脑里一直否认他，并对医生说，别担心，我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给我开了药，我没有吃。医生曾警告过我，这种情况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才能改善。我一直没有吃他开的药，回家后我整天都在听师父讲法，因为疼痛做不了更多事情，我还尽可能的练第一、三、四套功法。第四天，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第六天，疱疹基本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像医生告诉我的那样出现斑点或疤痕。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惊讶，我告诉他们，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所以能这么快摆脱这种状况。我很感谢师父，现在我明白了，师父帮我净化身体是为了帮助我在修炼过程中进步。第二部分，悟到集体学法的重要。通过这次净化身体，让我悟到讲真相的重要性。我有一种迫切的心情，想上街发法轮大法传单，告诉人们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大法的真相。自从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并开始与当地同修有更多的接触后，我意识到在当地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学员间的误解。渐渐的，我明白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每天扎实的学法，几乎没有把集体学法和练功放在重要的位置。一段时间后，一位老学员开始鼓励我们每天在网上一起学法。就这样，我们开始每天早上七点在网上集体学法，每周一次到一位同修家里面对面学法。渐渐的，修炼环境有了改善，我所在的地区也有机会参与了更多讲真相的项目。我开始参与一些项目的协调工作，如新唐人、真善忍美展。第三部分，学会向内找。2013年我们第一次邀请神韵来当地演出，在那一年我参与了神韵推广的协调和营销工作，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锤炼了我们所有人。 尽管困难重重，学员之间矛盾重重，当地学员也没有任何推广神韵的经验，但神韵得以在全国最大最重要的剧场演出三天，平均每天有3500名观众进场观看演出，演出很成功。在完成这个重要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当地出现了许多冲突，主要是我们当地的神韵协调小组与全国不同城市的协调人之间的摩擦。就我个人而言，我与协调小组的同修有很大的矛盾，我犯了很多错误。首先，我没有平衡好做大法项目、学法、发正念和日常工作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了我学法断断续续，学法时走神，不能专注，邪恶因此钻了我的空子。就在与同修发生冲突时，我不能在法上解决，而是用常人的观念来解决，这就造成了许多干扰，给我们整体已经面临的问题上雪上加霜，无意本来就已很紧张的环境。我所面对的冲突触及了我个人一面承受的极限，也暴露了我的各种执着，如发脾气、自私、不耐烦、不为别人着想、争斗、妒忌、正视自我、傲慢、自大、情，渐渐的也形成了强烈而沉重的自卫不公和怨恨的心。我记得在当地第一次神韵演出结束后，我感到精疲力尽。记得一开始我只是向外找，对我必须背负的重担感到非常不平，以至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不想见当地的任何同修。在出城去东南沿海拜访朋友的几天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严重宵夜、腹泻、呕吐了4天。这次经历之后，当我回到当地，学习师父的讲法时，师父的一句话就像无数个警钟在我脑海中回响。师父在《精进要旨·再去执着》中说，去掉那颗不平衡的心理吧。我开始向内找，找到了无数的执着和观念。由于心中对自卫不公的强烈执着，我看到了自私、骄傲和怨恨，不向外看，不责怪别人，查找自己的执着，这是一个非常痛苦和困难的过程。回到当地后，我又回到了学法小组，虽然我仍能感觉到自己和同修的心情很沉重，但我还是决定坚持参加集体学法，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分享我的体会。有时我仍然向外找，这显然没有产生好的效果。我现在明白了，这是因为我不能放下怨恨心。尽管人心重重，误解不断，沟通不畅，以及所有这些曾经发生的看似无休止，有时不可调和的冲突，但我们还是通过集体学法交流心得，以一颗真诚的想要提高的心暴露自己的执着，逐渐地纠正了修炼环境。几年来，我们每月举行一次全国集体学法交流，全国学员聚集一起学法，分享修炼体会，这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这有助于我们继续清理修炼环境。第四部分，消除层层怨恨心，得法之初的火花又被点燃了。2016年，在我所在地区举办了一次法会，我有机会分享修炼心得，暴露了我在参与神韵项目时发现的所有执着。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对我清理那些强烈的执着有很大的帮助，也使我在修炼上有了进步，也改善了我与发生过冲突的同修的关系。慢慢的，我们改善了当地的修炼环境。我的理解是，通过与其他同修的交流，我们形成了一个大法的修炼场，这帮助和加强了我们所有人，使我们能够在法的基点上面对困难和心性问题。当然，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例如，作为拉丁裔，我意识到我们还有很多情，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有时让我们在做三件事时不能完全站在法上，导致了人心的显现。但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在无休止的讨论中浪费时间， 影响了讲真相的机会。比如，现在当我在修炼中遇到困难，或在协调项目中感到困难时，我总是在当地集体学法点和不同项目的学法小组中分享我的不足之处，或我犯的错误。这种与同修的交流可以澄清我的观点，也帮助我认识到隐藏的执着。很多时候，其他同修的交流也会让我感同身受，这帮助了我向内找。有时，一些同修会指出一些我没有察觉到的东西，虽然有时我愿意接受，但有时我觉得很难接受这些批评，最终我总是听进去，并试图向内找。这样，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提高。但我也明白，我们责任重大，我们仍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如今，我珍惜我们当地的修炼环境。虽然我们当地的环境，我与同修的关系都有所改善，但在去年，我的修炼中的挑战又出现了，这次反映在我的家庭中，主要是我与弟弟之间，他不修炼。这些困难让我看到了这个执着心、怨恨的根源。起初我感到很沮丧，好像我的修炼在退步。我想，我已经在与大法弟子相处中发现了这个执着，并努力地在去掉，为什么现在在与家人相处中他似乎反应得更强了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也许现在这个根本执着的更深层次显现了，二是以前当我每天努力提高时，我把自己和开始修炼时的自己做比较，似乎看到了巨大变化，欺骗了自己，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在提高。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不能用过去的自己来衡量自己，因为那是一个用堕落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必须一直用法来衡量自己，用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来衡量自己，只有同化法，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通过学法并与我丈夫也是同修交流后，我明白了情加强了对怨恨的执着，使我与大法脱离，无法坚信，无法以大法弟子的慈悲来处理这些问题。我明白，如果带着沉重的怨恨，就会与善、慈悲脱节，从而与大法脱节，因为怨恨滋养了中共邪灵。因此，带着沉重的怨恨的执着，我不就走向了反面？因此，如果我不放弃心中自卫不公的执着，我就无法提升自己，不就只能在疑虑中打转，并与邪灵的弟子产生共鸣吗？因此滋养了他们，因此使自己与大法的慈悲力量脱节，走偏并允许旧势力没完没了地强加我无法通过的考验。几个月前我就在想，刚开始修炼时那种充满能量的感觉，那种每天醒来都有喜悦和动力，那种我觉得只要有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的感觉都在哪里？在与弟弟的争吵得到棒喝后，我一直在不断消除这种对怨恨的执着。除了每天学习转法轮外，我又开始学习精进要旨。随着我用正念正行越来越多地消除这种怨恨，试图多为别人着想，无论我弟弟怎么做，我都慈悲对他，我的心变得轻松了。我觉得像得法之初那样的火花又被点燃了，每天早上醒来，我又能感受到那种喜悦和幸运。感谢师父让我得到了大法，感谢师父在正法的最后时刻给予提高自己和助师的机会。目前我仍在参与各种讲真相项目的协调工作，我会不断向前走，无条件地向内找，通过做三件事更快地提高自己，走好师父为我选择的路，完成大法弟子对众生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如果本文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